他是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里说明他是雅各的弟兄犹大。那么到底犹大是一个什么人，雅各又是一个什么人？那么犹大这个人啊，从雅各这个关系来看，他应该是主耶稣的弟弟。那么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读起，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生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好，那么这里就看见主耶稣啊，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因为他是投胎的儿子嘛，当长兄。所以主耶稣有四个弟弟，那么其中呢，雅各是一个弟弟，还有约西是一个弟弟，犹大是一个弟弟，西门是一个弟弟。那么这个记载除了在这里有以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还有一个也有同样的记载，好，就记载主耶稣有四个弟弟。那么这个看来呢，雅各和犹大都是主耶稣的弟弟啊，弟弟。但是雅各这一个人，主耶稣这个弟弟，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已经是长老了啊，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请读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三节，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十五章是耶路撒冷有一个会议，那是保罗啊和巴拉巴他们上去为着说到规条的事情，或者说受隔离的事情，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里跟我们看见，那么雅各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彼得说完了，那就是雅各了。雅各这一个人，那么在圣经里头啊，就在使徒行传也同时告诉我们，请我们再读一点使徒行传，往我后面翻，请我们读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啊，就是雅各也在那里，而且长老都在那里。所以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起来，当时雅各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他是在那里做长老，做长老。好，我想这个雅各呢，就是主耶稣的弟弟，犹大呢也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写了一卷书叫做雅各书。我想我们把犹大书读完以后啊，我们就想把雅各书、彼得前后书再把它读，好不好？把这几卷书把它读了。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雅各本人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啊，他是做长老的。那么犹大呢是他的弟弟，犹大好像不是长老，当时不是长老，好像也没有什么职分，但是这个犹大呢他就写了一个这个犹大书啊，写了一个书，而且在犹大书里面说明他是雅各的弟弟啊，说明这件事情。那么看来主耶稣的弟弟们他们在路加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啊，他们还没有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一个啊。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你看我们进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些话是因为不信他。好吧，他们只知道你是我妈妈生的，你和我们一样，对不对？但是呢，肉身看来是和我们一样，你好像就是到处去传道，对不对？显扬名声。那么现在祝棚节到了，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吧？但是主耶稣没有听他们的话，所以后来这里就记载他们不信。那么他的弟兄们是什么时候才相信主耶稣的呢？很有一个可能，圣经上没有说，很有一个可能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复活以后，亲自四十天之久，有一次向五百人显现。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他们也包括他们在里头，他们真是看见了，所以很可能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都信，都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好，我想这里啊，就是说，犹大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他写这封信，他和主耶稣是什么一个关系？第一节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看来啊，他自己写他也是仆人。仆人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奴仆的意思 ，bondman， 英文。奴仆的意思。那么看来他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我们想他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这一封信也是写给犹太人的啊，犹太的基督徒的。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身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就是写给这些人了。这些人是在被召了，那是主耶稣呼召他们在父身里蒙爱又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血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连血这一个字就是怜悯，因为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一节拿来看，第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看这个怜悯下面的编号是多少呢？1656。再过来我们看这个怜血的编号呢，第二节这个怜血的编号
它这边
是多少？
1656。
一样的编号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编号啊？1656就是双的编号，1656，你们看啊。所以这两个字呢，我们的翻译的人为什么这里把它翻译成连血，那里翻译成怜悯啊，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在希腊文原文都是一个字，好不好？一个字啊，都是一个字。所以第二节的怜悯连血，第二节的连血 啊，和第二十一节的怜悯编号是一个字，这就是原文就是一个字。好了，连血平安慈爱多多的加进你们。这里更多的在犹大来看是需要连血，我想他的经历应该是这样。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每一次都是写到恩惠、怜悯、平安，保罗要提到恩惠的啊，主耶稣的恩、神的恩啊。你看很多保罗的书信里头都是这样，或者我们读一点好不好啊，或者我们读加拉太书吧，第六章十八节，就是最后一节，你看这里啊，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这里说到恩了，那你再往前面翻，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是最后一节，十四节。好，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恩，好不好？保罗提到恩惠很多，保罗啊，他主要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对于外邦人来讲，那完全是神的恩典，领导外邦人是神的恩典，否则这个福音怎么到外邦去啊？所以保罗着重是提到恩典的问题。犹大这一个人，他是犹太人啊，他是以色列人啊。那么神的，对以色列人来讲，神的恩典早就临到他们祖先身上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不一定都蒙怜悯。怜悯，我们在神的面前，你要蒙怜悯你的需要怜悯的人啊。就是说你愿意成为怜悯的人，而且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如果我是一个怜悯的人，我就会蒙怜悯。我是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会蒙怜悯。所以在神的审判里头，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种审判是有怜悯的审判啊。所以我想他很有一个感觉，他和主耶稣那么多年，他是他的弟弟，他都不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必须有一天他需要神怜悯的时候、你给人怜悯，他需要怜悯的时候，神把怜悯拎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在他的书信里头特别着重到怜悯的问题啊，特别说到怜悯。我想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需要有怜悯，要神给我们怜悯。不但是要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还需要神给我们怜悯。好，或者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雅各书，我们往前面翻一点，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啊，对，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啊，这个怜悯就是我们犹大书里面这个怜血怜悯一个字。所以这里说那不怜悯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怜悯人，我们要主的怜悯，我们就需要是一个怜悯人的人。而且有一点，有一天审判的时候啊，有一种审判叫做怜悯的审判，有一种审判叫做没有怜悯的审判。如果我们是怜悯人的一个人，神就给我们怜悯，神就给我们怜悯。从这里我们看雅各书里面这个意思好像跟恩典又有一点不同了。恩典是没有条件给你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给你的，好像怜悯还有一点条件，就是你怜悯人神就怜悯你，你看到没有，神就给你很多的怜悯。那意思是说你我们需要怜悯，你是一个愿意得到主怜悯的人，主就把怜悯给你，你不愿意得到主的怜悯，你也不要怜悯人，好像这个怜悯就扣在主那里不给你了。你看这里明明讲吗，对不对？好，恩典是绝对白白的给我们的，那是白白的。好像怜悯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要不要怜悯。所以我们在祷告里头啊，常常不是只求恩典，还要说主啊你怜悯我，你可怜我，可怜我，怜悯就是可怜我，说你怜悯我。我想这个祷告是很重要，就是怜要求怜悯的祷告很重要。恩典是没有问题，白白的给我们，但是怜悯那就是我自己要去求，而且我还要怜悯人啊，我还要怜悯人。好，所以这里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看了犹大这一个人啊，他可能经历的求的怜悯很多，他也经历的怜悯很多，他就需要怜悯，因为他就是犹太人嘛，他需要怜悯。如果没有怜悯，他不会认识耶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的哥哥嘛，他不一定认识的。好，这里他特别提到怜悯。好，第二点是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他写的书信的这些人就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就是这一批人，他写给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是在犹大写信的这一个时代还蒙神保守。为什么要说到蒙神保守，下面就会告诉我们，在他这个时代很多异端都进来了。因为我们在做约翰一书二十三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许多的异端都出来了。那么在他这个时代异端也出来，那么现在有一批人是神所保守没有受这个异端影响的，他就把这一个写给他们，写给这一批人。好，我们看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给你们。这个心字在原文不是心字啊，这个心字不是心字，这个心字应该是热情的意思，它很热情，它原文不是一个心字，心字的编号是2588，它不是2588啊，这个是热心热情啊，尽心它是热，好，他很有一个负担，很有一个火热的心啊，但是原文不是心字，有这个热情，想把这些告诉写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是论到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就不得不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他说写信给你们说到什么，就说到我们的救恩，我们这一个救恩，因为写到救恩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这个原文真道也不是真道，原文是信，你可以查一下啊，4102你一查，它是信或者说我们的信仰， 那就是说这个救恩成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相信这个救恩。我们的信是信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从圣经里所启示来的。所以真道这一个字应该是信，我们的信或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就是这个救恩。人怎么样堕，神怎么造人，人怎么堕落，神怎么样让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好了。那么今天他复造了我们，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就有了永生，圣灵也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的盼望主耶稣还要降临，还有一个国度的赏赐，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信。我们还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到主耶稣来都要死了的都要复活，活着的要被提到半空与主相遇，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信。所以就是为着一次交付圣徒的信要竭力的争辩，争辩就是今天因为有异端出来了，所以一定要为着真理要打那个仗。我们的信就是根据真理，现在有一个真理将要打。我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读圣经，要读得这么细，就是要把神的话弄清楚。保罗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点保罗的书信，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住。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在保罗的时代，教会已经很不正常。亚细亚是保罗建立教会的地方，都离弃他了，异端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一定要用他的信心和爱心守住那个纯真话语的规模。这个纯真话语的规模就是基督的，主耶稣的话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纯真话语的规模啊。我们还可以读一点，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请我们读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个真道就是信，你看到没有？四一零二，保罗也喊要大家要打仗啊！这个信真道就是我们刚刚犹大说那个真道，就是信，要打仗。所以今天我们 来把圣经读仔细，那就是威州一场战争要打，必须要打。好，我想这里啊，就是保罗也有这个看法，犹大也是提出这一个来，要为一次教父圣徒的信竭力的争辩。保罗是在这里说要打仗，要打仗啊。因此我们想，这一卷书为什么犹大这个名字在使徒行传里头没有出现，这个犹大这个名字使徒行传里头没有说到他是主耶稣的弟弟，他还是一个仆人，好像没有。但是为什么又把他这个书信要摆在圣经里头，就是历代的圣经的教师啊，历代来他们觉得这卷书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把这一卷书摆在圣经的里头。第四节，犹大书的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捉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刑、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他就提到，为什么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呢？他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些偷捉进来，偷捉进来啊，就是从旁边的门进来，不是从正门进来，因为有很多的教导从他们出来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啊。请我们读一点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对，彼得后书第二章，好，第一节，从前在北信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殊殊的灭亡。这里说到假师傅啊，假师傅。所以今天呢还有假先知啊，那么今天保罗也说还有假使徒。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末了这个时代，我们会听见很多不同的教导，很多不同的教导，我们有的时候还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好好读圣经，我们就发觉他所说的是错的，是不符合圣经的。因此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鉴别，要分别一下，要分别谁是真的，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假师傅已经出来，异端已经出来。异端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另外一种的教训，另外一种的教训出来了，那就不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里说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主耶稣基督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已经把它变了啊，不是那一个。所以今天我们要围着真理，围着我们的信，纯正的神的话语规模要打一个仗，就是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到纯正的话语里头去，到他圣经里头去，别的事物不能走。那么我想张弟兄星期上一次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啊，他就提到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应不应该捐十分之一，对不对？奉献十分之一，对不对？在旧约的里面，神的确要以色列人拿十分之一出来给谁呢？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是在圣殿里头，在会幕里面侍奉神，他们没有收入的， 他也不种田的，没有田地的。那么他们靠谁养活他呢？就以色列人一定要把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那么到新约了，还是不是要拿十分之一呢？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赠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新约就是说不要勉强，你不能传福音给人，你不能给人家讲道，你非捐十分之一不可。新约没有这个规定，那就是说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要随本心所说定的，就是你心里是怎么定的你就怎么拿。但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规定，就是你必须拿十分之一，你这个月拿了十分之一，下个月你还得拿十分之一，不拿十分之一就不行了。我在香港我还看见有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会堂这个牧师就做了三种信奉，一个信奉叫做小的信奉，第二个就大一点的，第三个是最大的。如果这一个月你是拿了十分之一，牧师就寄给信奉就不同了，哎，如果你没有拿十分之一，下一次可能就寄个大信奉给你，就是你还欠了他的钱，你要多寄点回来，这是真正的事情，我不说假话，好不好？那么这一种在香港有这个情况，有的人还给你把名字公布出来，啊，这里可能没有哈，没有哈，把名字公布出来，哪一个月你是多少？好吧，这些都不是从来的。那么有人就引用了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的23章，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有人就把这一件圣经拿出来，就是主耶稣说你要拿十分之一。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不是称赞法利赛人，也不是喊我们拿十分之一，是在这里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守律法嘛，对不对？他们十分之一是把薄荷、茴香、芹菜，就是非常小的东西拿出来，把十分之一，其他就不拿了。主耶稣是责备他们，就说你们守律法你就守完全嘛，你为什么不守完全？主耶稣在这里绝对没有一个意思是说要我们去恢复律法，没有的，啊，没有。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守律法称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守律法的，不守律法啊。所以十分之一我们也不守，安息日我们也不守，那就是捐得乐意的，不要勉强，不要为难，捐得乐意的。有的人觉得说这个月主祝福了我，我不只拿十分之一，我还可以拿十分之二，那这是完全是乐意的，好不好？ 那么你捐给谁呢？那么这里哥林多后书给告诉我们是为了圣徒，第九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一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好，这一个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为了圣徒，圣徒的需要，圣徒的需要就是你有感动。我记得我在香港有一次，我们也是读经聚会，有一个弟兄是从美国来的，他认识在香港有一个传道人，他里头就有一个感动啊，他觉得那个传道人啊没有职业的，也在香港来工作，他就想奉献钱给他，他就问我，我们奉献应该怎么奉献法？那么我就告诉他，根据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右手做的不要要左手知道，左手要不知道右手所做的，意思就是说，你奉献的时候，你只做给暗中的神看。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你知不知道他的家？”他说：“知道。”因为在香港，每一个人的家在门口都有一个信箱。好，我说你可以用一个信封，把你的钱放在里头，你信封上封起来，封起来，然后上面这些，这是主款，主的钱，为某某人用就行了。下面不要写你的名字，因为写你的名字，他就知道你奉献给我的，那我就感谢你，你懂这个意思吗？你这样做的目的不要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那么这个目的的就是说神知道，神会加倍的祝福你，你懂这个意思哈？所以我就告诉他你应该怎样做，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第六章请我们读，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看到没有？你的右手做了，但是左手不会知道的，意思说只有神知道。所以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好，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施舍的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好，因为我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而且我奉献这个钱是根据我里面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不是十分之一，不是按十分之一，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那么你说，可不除了圣徒的需要以外，我可不可以为着神的工作，神的事工？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出来做工，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约翰三书啊，或者我们再把约翰三书我们读一读，好吧？第七节，约翰三书第七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除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有神的呼召，你要出去为主做工，你的一定神要给你信心，神呼召你，神就给你信心，神也就供给你了。所以你不是说我到哪里去做工我就收哪里的钱，你们要奉献给我，这些话不能讲的，因为你是为主做工啊，所以对别人应该是一无所取，除非神感动他，那是神的事情。 啊，神的事情。
那神是不是你感动没有信息的人做
的？所以那就是说，神要给你预备啊，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你要出去做工，神就给你预备了，神负责你，神就负你一切的责任，对不对？我也知道有这种情况，这是不大好的，就是一个牧师他自己嘴巴不好讲，就让他的太太去讲啊，就告诉别人啊，你们要奉献，要奉献给我们了，要怎么样了，这都不对的。真正在神面前做工侍奉神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你要亲手做工，你看到没有？他就支帐篷嘛，而且他支的帐篷还供应同行人的需要，给提摩太用，给提多用，这个是正常的。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导读是这样，神呼召你去为神做工，你就不要去问别人要钱，你就问神要钱。这里你就看见有一个信心的生活，你就会看见有一个神迹奇事要出来啊。所以我知道好多我们长辈的啊传道人啊，就包括尼托森这些传道人，他们出来做工的时候真是白手起家，就是没有，当时租一个房子的租费都没有，你去租他的全集里头没有啊，买那个小板凳都没有钱，都是请大家自己听福音带板凳来，板凳带完了，你们要把板凳带走也好，不带走放在这里，那么我们不负保管的责任，因为这个房子是租的。好了，就是这样，但是神一步步就祝福他们，因为他走的是信心的路。所以今天很多人，我今天说到这里啊，就是说到真理就是真理，从奉献开始，神就没有要我们，今天没有要新闻里头有十分之一，没有说这样的话，所以这就是真道了，我们就要为这个竭力的争辩。所以很多人问我，我就要这样讲，但是很多牧师对我就很不满意，你懂不懂？但是话我还得要讲，你不讲不行的，因为圣经里就是这样做的。好，我想这一个就是要为着真理来争辩啊，神的话就是这样，好不好？圣经里怎么讲我们就这样做，而且这样的话你能够把一个人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他完全凭信心，而且你这样的有好多神迹奇事出来，这个见证就太多了。一个真正凭信心的人侍奉神的人，那个见证太多了。那个有一个和尚恩教士，这一个手把钱拿出去，他身上一无所有了，这是他接到一道，因为神要他拿出去了，最后的一块钱都拿出去了，但是结果人家神给他的钱远远超过这一个，因为你是凭信心，你不是凭人来养活你。所以今天如果拿 salary， 这是完全是不符合圣经的要求，好不好啊？你要凭每个月拿多少薪水，这都是不对的，你来传道好不好？
嗯，其实有问题想请问，像牛在场上那个，
不错，
对
对，
他那
不错。那么这一个就是保罗讲，我们做工的人得工价是应该的，那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工价一定是从神给你的，从信心来的，
从信心来的，不是自己
要，不是自己要来的，也不是定规一个 salary 给你的，那都是不对的。所以我在香港就看见有这种牧师，他是怎么样呢？我在这里领牧会，你给我的钱是多少？那边要给我多一点，我就到那边去了。你看到没有？人的眼睛是看钱，人不是看神给我的工作，这就是问题在这里了。所以保罗不是不接受，保罗也说他也接受，哥林多的钱他就不要。马其顿的钱他就要了，他在那里讲啊，马其顿的人都把补助了，应该啊得的钱马其顿人的人补助了啊，我收到别人的钱来为你们服侍你们。保罗是这样一个情况，不是不接受，可以的，但是从信心来，弟兄只能从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你，你就这样做，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神所有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做真使徒，什么叫假使徒？钱财就可以把它试炼出来，钱财就可以试炼出来，一个真的一个假的，好不好？所以我就举个例来讲哈，啊，像这些的事情 神的话怎么讲，我们今天就怎么读，就怎么讲，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人跟不跟得上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在香港就有一批传道人和我一起读圣经，他来读圣经。这批传道人里头有神学院的学生，